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正道的主题是拥抱希望，迎向未来。经文在历代志上22章18到19节。我们都知道最近美国的股市有一波新的涨幅，而且呢这是划时代的一个变化，从传统的产业走向 AI 的这个世代。很多人都怀抱了在这个新兴的市场当中，另外可以找到赚钱的一个大好的机会。如果回到1999年，你在那个时候呢，知道 NVIDIA 这一家公司当时呢以14块美元开始它的上市这个 IPO 呢，你当时如果投资1000块美元，你知道以今天它的市值，它的股价，你1000块在1999年所投入的，现在变成多少吗？这是你闭着眼睛都无法想象的。在25年后的今天，你当时的1000元美金投资在这一家刚起步的很不起眼的 NVIDIA 14块 IPO 的市值，今天你已经成为 2.8 million， 就是280万美金的财富拥有者，你已经是百万富翁了，弟兄姐妹，很特别吧，非常的奇妙吧。我们很多人一定在座的会想说，1000块我身上也有啊，早知道，早知道，对。如果我们在当时都能够知道有这么一天，这一家公司会变成比超越亚马逊的这个它的资产总值的公司的话，我们当初一定都会做的。我相信我们一辈子都在寻找一个潜在的希望，我们都希望能够找到别人不知道的，我们都希望能够找到致富的这一个秘诀，我们都希望比别人更有远见，能够洞悉未来。我相信有那么一天，就像现在每一个人都在寻找下一个 NVIDIA， 下一个有机会能够让自己致富，能够投资一档股票是能够大爆发，能够大发利市的。我们还在寻找下一个机会，弟兄姐妹，在有形的世界当中，我们每一个人似乎感到常常很多事情是不公平的，因此我们都希望能够为自己找到一个能够为自己挣脱这个束缚，能够兴旺自己的名声，我们的名字能够变得更加的响亮，我们的财富能够倍增，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找到永永远远让自己光宗耀祖，屹立不摇，能够让我们成为重要的人。弟兄姐妹，每一个人在这个世上只有一件事是公平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终将必有一死，都会死亡，这个死亡的几率是100%，唯独这一件事情是公平的。然而在这当中有一件事情是隐藏在所有人常常容易忽略的，就是在我们信的人有永生这一件事情。当我们眼睛一闭的时候，当那100%的死亡率临到我们的时候，接下来就看见我们在活着的当下的时候，有没有找到那令人能够真的觉得惊艳的这一个机会，这一个真正的好消息，就是信主耶稣基督，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在主基督里面，我们信的人有永生，有永恒的生命，能够因着他与神和好。我们相信这是上帝的应许，到那个时候，信与不信的人 在永火跟永生当中是如此大的差距，而且这个差距呢没有办法改变，也没有办法缩小，要多久？是永永远远。弟兄姐妹，那可贵宝贵的时间是不是让我们应该来追寻这永恒的应许，在主耶稣基督里的？而且呢，神是从亘古到永远永不改变，在他的话语的应许当中似乎常常启示他自己，这个是真的，我是独一的真神，我要与你们同在，我是拯救，我是安慰，我是真正的平安，我是你们真正的满足。所以所有这一些信息当中，在哪里？在上帝的话语里面不断地向我们弟兄姐妹来启示。所以今天我们在历代志上22章第18到19节，我们要看见真正的希望。纵使在我们常常在觉得绝望当中的时候，信主的人仍然有希望。这个信心非常的重要，这个信心就像一把微弱的这个烛火一样，这个蜡烛上面的火可以带来盼望，可以带来光明，可以起死回生，可以照亮这眼前的路。所以历代志上22章第18到19节是这样说的，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与你们同在吗？不是叫你们四围都平安吗？因他已将这地的居民交在我手中，这地就在耶和华与他百姓面前制服了。第19节，现在你们应当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也当起来建造耶和华神的圣所，好将耶和华的约柜和供奉神的圣器皿都搬进为耶和华名建造的殿里。在历代志上跟下当中有两个重点，一个就是在层层的这个世代交替的君王当中，以色列百姓寻求盼望，那为真正一个能够为他们兴起，能够为他们立民，能够为他们保护他们，为他们征战，能够真的爱戴他们的这一个真正以色列的君王，也是神所应许的这一个君王。第二个就是他们的第二个盼望是什么？就是建造圣殿，因为这当中包含了如何建造这个圣殿，圣殿的意义，这对所有以色列属上帝的百姓是两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也是在这个历代志上跟下当中的两个重点，两个主要的主题。所以第一个我们来看期待这个再来的君王，因为第18节当中说到神的同在的应许，为什么经文当中用这个问号疑问词来跟大家讲，难道你们不知道神与你们同在吗？难道你们不知道神叫你们四围都平安吗？因为他已经把这地交给他的百姓了，因为这是上帝的应许。我们回到这个创世纪当中，我们看到第12章，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上帝对他的应许，要是给他这个百姓跟他的这个丰沃的这个土地，更重要的就是要使他成为强大的国家，从一个小小的社区，一个属于他自己的这一个百姓，神要兴起以色列成为大国，赐给他一个牛奶与蜜之地，一块牛奶与蜜之地。更重要的不是让他来享受，就这样就算了，好像你好我好，我们都过得富足就好。更重要的是怎样，要让他们成为旁边邻近的国家百姓的什么的祝福， 好像是圣在新约当中所提到，让他们成为光，成为眼。这百姓在所有众人的眼前，他们的生活起居，他们的互动，他们敬畏神、敬拜神，以及彼此相爱的这个关系当中，看在别人的眼里是羡慕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有时候会想说，上帝为什么要让我们的百姓能够，这些百姓聚集在一起，有了这个教会，教会要做什么？教会呢，是上帝的殿堂，是属上帝的百姓在一起来敬畏这一位独一的真神。在敬拜上帝当中的过程，不管是用诗歌，是用这一些琴瑟来赞美他，是用我们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更重要的就是让我们不要忘记了上帝透过他的话语与我们同在，就如同在旧约当中，在这个会幕以及围绕在会幕以外的这些百姓看见了上帝的同在，在云柱火柱的带领之下，尽管是在旷野，我们都不会失去希望。在今天21世纪的今天，世界显得黑暗，显得很多的这一些邪恶，然而神的同在是确定的。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如同以色列的百姓一样，我们期待有一个真正的王，真正的国家的领袖，我们希望有一个真正能够带给我们这个富足安康的这个生活，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位领导者可以真的爱我们、保护我们、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甚至在必要的时候愿意为我们舍命的。这样的君王在历代至上下当中，我们所看到的比较多的历代至上是描述大卫的。在大卫的这一个统治领导之下呢，我们看到很多的篇幅比较是在描述他，以及在后面呢透过他的儿子所罗门真正把建造圣殿的工作以及上帝的应许在他的身上来实现。我们也看到在这个众人的期待当中呢，很多的君王不是为自己的利益跟权势，就是流连在这一个自己的欲望当中生活，甚至讲最重要的就是根本把上帝的应许以及独一的真神把它忘记了，常常做一些在耶和华眼前看为恶的事。所以在这当中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一个恶的循环，在恶的循环当中相较之下，好像在黑暗当中一直向下沉沦、向下沉沦这样的一个百姓跟世代当中，好像似乎看不到盼望。但是整卷书告诉我们，即使在失望当中，我们仍然要怀抱着盼望，因为我们真的也看到了这一个盼望，就是从我们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以及在旧约的历史当中一而再再而三给我们盼望的，就是圣经当中所记载的神的同在。我们很容易可以看到，比如说在生命记29章里面第二节，我们看到摩西召聚了以色列的百姓，对他们说什么？耶和华在埃及地在你们眼前向法老所做的显现的一切事情你们都看见了。 然后你们也亲眼看见上帝的神迹。更重要的在第四节，在生命记29章4节，他说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里明白，眼能看见，眼能看见，耳能听见。我领你们在旷野40年，你们身上的衣服都没有穿破，这很特别。我不晓得在哪里，现在去哪里买那个穿40年的衣服不会破的，现在的品质都越来越差。现在的手工品质，不管是用的或是盖的房子，绝对都没有办法像以前的所盖的房子的建材那么好，那么牢固。我们讲实在的，品质越来越差，价格越来越贵。可是呢，如果以当时呢，摩西向以色列百姓所说的，说看，你看，上帝带领我们在旷野40年，有吃的，有喝的，有穿的，甚至你们穿用的40年都没有破，没有坏，鞋也没有穿坏，你们也有吃的，你们也就是在所有一切的供应上都这么富足，这要使你们知道耶和华是你们的神。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被提醒，我们也要常常去思想过去上帝在以色列百姓身上所做的，以及在我们这一些信的人身上的过去所做的，常常去回想我们的过去，我们的现在，以及神所应许要带领我们去的这个将来。我相信这个在每一次我们来到圣殿敬拜上帝的时候，这一些常常要让我们去思想，特别是在领主餐的时候，我们每当举起这个杯，拿起这饼，我们为了要纪念谁？纪念我们救主耶稣，神所应许的再来的君王弥赛亚，我们的救主，他所讲所做所成就的就是那福音，要让我们能够活出来，不仅是相信在我们里面，而是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挑战，从亘古到永远，从新约旧约到今天。我们也看到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当这一个迦南的婚宴里面，哇，宴会到一半没有酒了怎么办？在迦南的娶亲的宴会上，宴席上面，耶稣的他的门徒都被请去了，可是在当中酒忽然间用光了，我们也都知道后来怎么样，把水变成酒的耶稣，把大家觉得很扫兴，都后来觉得很失望了，在宴会当中没有酒，在当时就觉得很扫兴了，怎么会到宴会到一半呢？酒没有了，那哪叫宴会呢？叫婚宴呢？然而神的供应是满满的，就让那六缸的水变成了最好的美酒。我们说好酒成瓮底，到最后的时候才是最精彩的。有时候像比赛前面输，到后来的起死回生，最后的几秒钟呢？那篮球比赛呢，投一个三分球反败为胜，就剩那一分，也是很大的胜利，那是一个 turning point， 那也是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弟兄姐妹，人生需要转折点，信主的人也经历了生命的转折点，常常站在抉择的十字路口，我们是决定按着上帝的话语而行呢，还是呢我们按着自己的心意做自己喜悦的而行？常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这一个挑战跟纠结。然而不管是约瑟、摩西乃至约书亚到这一个大卫，最终我们都知道他们选择的就是做神所喜悦的事，然后呢悔改归向神。没有一个人是义人，罗马书里面所说的一个都没有，我们都是靠着上帝的恩典，他的供应，他的信实，他的应许， 我们走人生的这一个信心之旅，与神同行。我们也看到在以赛亚书告诉我们，应许那将来的君王不是是享受的，是鞭打，是压迫百姓的，而是怎样，而是因他我们的过犯呢，因他为我们的过犯呢来这个受害。因为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这位将来的弥赛亚，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真正的君王是为我们，为他的百姓。最终福音告诉我们，这一位再来的君王为我们受难受苦在十字架，最后使我们得痊愈，得医治，得与神和好，得着在他里面有永恒的生命，永恒的喜悦的，是这一位为我们受苦的君王，救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在当时的这一个以色列的百姓的盼望，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所期待的，神已经应许给我们了。我们再来的君王在以赛亚书里面就已经刻画出，这一位再来君王神所应许的是为我们的百姓来牺牲，为你我，使我们能够罪得赦免，与神和好，得着永生。神应许给我们的再来的君王救主耶稣基督，远远超越大卫，更美更完美的大卫，超越所有一切在这一个旧约历史上的这一些君，这一些王，最终都死了，什么都没有留下来。真正的永恒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再来的君王。第二个期待是什么？期待圣殿。好，我们看第十九节，历代志上二十二章第十九节说，现在你们应当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也当起来建造耶和华神的圣所，好将耶和华的约柜和供奉神的圣器皿都搬进为耶和华民建造的圣殿。讲到圣殿，我们在思考圣殿从外观上面来看，可能是一个建筑，有华丽的建筑，雄伟的建筑，也有简简单单的建筑，也有破旧的建筑。然而在建筑当中呢，以当时呢所建造的圣殿呢，我相信这个是非常荣美的，非常荣美的。但是荣美当中，因为有耶和华上帝的同在在里面，在这里所看到的就是说到要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在寻求耶和华当中，最好的在当时最好的居所就是知道上帝的同在的地方，寻求他。寻求什么？寻求他的心意，寻求他的旨意实现在地上如同在天上，寻求神向他的百姓来启示，来显明，寻求神向他的百姓来说话。当耶和华我们的上帝闭口不讲话的时候，是多么恐怖的时候，一定是百姓得罪了他，做神所不喜悦的事。当神与我们同在，与他的百姓同在，向他的百姓来说话的时候，这是一个美好的景象，是一个合一，在这个神同在当中这种美好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在这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不仅在思想当时在建造这个圣殿的当时这个地方呢， 就是这一个亚伯拉罕在献这个以撒的地方，他差一点呢就真的把他杀了，献上为祭的地方。这个所罗门按着那个耶和华对他的父亲大卫所说的、所交代的，在同样的地方建造了这个圣殿。我们就想起这个当时呢，这一个圣殿里面呢，除了这一个敬拜上帝，然后呢寻求上帝的这一个同在跟寻求上帝的赦免之外呢，我相信圣殿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部分，就是献祭。在献祭的部分呢，在这一些献祭的祭物，就是这一些牛羊牲畜献祭，一只接一只，一只接一只，献祭一次两次，一次两次，一直到无数次。最重要的呢，献祭为神所接纳的，耶和华我们上帝所喜悦的祭，就是什么？就是那羔羊，羔羊的献祭，最终一次满足，成就了我们真正能够罪得赦免。就是神的羔羊救主耶稣一次被献上，成就了我们今天得以站立在神的面前，能够领主的饼和杯，真正的与基督合而为一，与神和好，成就了历代以来没有一次的美好的献祭比这祭更美、更漂亮、更荣美的。我们看到在这一个众人的盼望当中，这个圣殿被建造，圣殿被建造里面，所罗门不仅为他的百姓祝福，也祷告。他在这一个历代志下第六章十四节，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天上地下没有神比你可以跟你比的，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像你仆人我父亲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你亲口应许，亲手成就，正如今日一样。我们常常在旧约的历史当中谈到最多的就是上帝的应许，已经应许给我们，已经应许这个，已经应许那个，这似乎不断的在挑战以色列的百姓，属神的百姓。今天你我也是一样，我们当然领受这一些上帝的话语，他的应许有多少在里面，我们常常迟疑还怀疑的。我们知道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可是往往有时候我们求智慧，我们到很多的庙里去求，去问求神问卜，我们去问一些有学问的人，我们问一些有经验的人，我们却忘记了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我们当敬畏敬拜他，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始。要有智慧吗？要成就智慧吗？你在寻找智慧，要希望自己的儿女成为有智慧的人吗？第一步要寻求什么？耶和华，敬畏他，这就是智慧的开始，踏出寻得智慧的第一步。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我们每一个人的挑战是什么。挑战是我们今天还相信上帝的应许吗？我们把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摆在哪里？有多少的百分比我们仍然相信每一句在圣经里面上帝对他百姓的应许，在过去、在现在，尤其特别是在将来的也是一样的。不使百姓失望于百姓同在的上帝，是叫以色列百姓，叫你我抬得起头的上帝。怎么说呢？ 因为当时在这个困境当中，在这么美好的日子当中，在这个圣城耶路撒冷的百姓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们会被神的百姓会被这一些外邦这一些外族所掳掠，然后呢被放逐到远远的他乡，这一些外邦的居所以及他们的领地去。我相信在那种日子里面，他们以色列被掳的这一些以色列百姓一定会觉得很没有面子，很丢脸。人家都知道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人家都知道神的大能，神的爱，人家都知道神是全能神，是宇宙独一的真神，然而他的百姓却被掳，感觉好像他的所敬拜的上帝不见了，中间绕跑了，跑掉了，害他们觉得被人家笑了，是这样子吗？我们看到当时的人被放逐的时候，想象他们在圣城耶路撒冷的时候，想象他们过红海的那一刻，他们的得胜，他们看到这个大的神迹，想象他们在旷野衣食还是无虑，神的供应如此的丰富，这一位上帝在哪里呢？所以我们的信心随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现况，我们高有低，我们信心有强有弱，我们对上帝的应许，对他的依靠，常常面临试探。信心是我们一辈子的挑战，我们对上帝的应许的依靠跟信靠是很大的，常常是我们信心很大的危机。因此在希伯来书也常常提到一个挑战，我们所希望的还没有看到的，我们所盼望的，我们信呢，我们所相信的，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在这个确据跟希望当中，这个距离有多长？常常是我们面对上帝应许的信心的挑战。凭着信心，我相信这就是我们历代到今天所有属神的百姓，当再一次兴起站起来，重新把这个圣殿再把它建造起来。经上已经说了，殊不知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让神的居所能够充满了荣耀。再一次兴起的就是那圣殿，我们在圣殿当中，我们能够整个的人从里到外展现一个完全圣洁的圣殿，因为今天神的灵与我们同在，这个圣殿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当使它因着主耶稣成为圣洁，让神的荣耀再次彰显。我们在常常在这里面能够把上帝的话语放在里面，如同他在圣所当中向我们的心说话一样，我们向他来认罪悔改，来寻求上帝的赦免。我们把这最好最好的美好的祭，就是献上我们自己为祭。弟兄姐妹，今天的经文在历代志上22章18到19节，要是给我们两个希望，就是神已经应许给我们再来的君王，就是救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一切都更新，因为他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所应许的，让我们罪得赦免，让我们得与神和好，让我们当新天新地再来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在那神的同在的荣耀当中享有那永恒的生命，在圣殿的居所里面，在那荣耀荣美的圣殿当中， 我们要享受那永永远远上帝的同在，那荣光要照满全地，那荣耀，那平安，那喜乐，那所有一切在耶稣基督里丰盛美好的应许